摆出来一张可以是四平文书官平见，到了时候不怕你张作霖说话不算数，马上他以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呼吁，要求内阁要求政府批准他们的军事行动。没过三天，日本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最后授权给白川可以调兵遣将，公开支持张作霖。军事行动不能如晚呐，所以呢，白川接到政府的军令之后，马上抄起电话来调兵遣将。一，把日本关东军住在辽阳的第十师团马上调进奉天。那一个师团也好几千人呢，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马上调铁岭、开原、步骑炮三个连队进驻奉天，同时还命令所有在奉天的日本在乡军人马上应召入伍。在乡军人呢，就好像咱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跟那意思差不多。过去你当过兵，你当过官，不管什么兵种，马上报到，发个礼枪，要投入战斗。就这样，白川感觉到心里还没有底，怎么办呢？又从朝鲜抽调了3500名精锐士兵支援满洲，验铁路验线布防。咱这么说吧，一时之间奉天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经过拼凑，日本的武装力量超过了13000人。另外呢，日本人为了阻止国军进入奉天，所有的村庄镇店全插上膏药旗，意思是说这地方属于我们日本人的，中国军队不准随便通过，不取得我们日本人的同意，那我们要武力相待。铁路沿线各条街道，到了城边，哎呀，到处都是日本兵。同时呢，白川以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郭松龄、张作霖发出警告。那个时候怎么还给张作霖发警告呢？这谁都明白，这就是表面文章，实质重点是对付郭松龄。电报大致的意思是说，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地区驻有臣民数十万众，经营各种和平事业，因之权力和利益颇为重大，如发生战斗和政乱，无疑将毁损帝国之力，作为军人职责所在，绝不能听之任之。特警告贵军悬崖勒马，保持冷静，如万一不幸，本司令官将采取必要之措施。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您听这词儿有多么强横，多么野蛮，公开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毫不隐晦，言下之意不听我的劝告，日本军队将输出武力直接参战。 哎呀，这个警告发出来之后，张作霖的腰板顿时就硬实起来。张作霖在大帅府点点头，嗯，罢了。日本人说得出，干得出，够意思。谈判刚刚结束，我签的字墨水未干，大兵就出动了。嘿嘿，郭松龄啊，郭鬼子，你就等着倒霉吧，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张作霖利用这个机会，急忙也调兵遣将啊，好保护奉天。咱翻回来再说郭松龄。郭松龄正在锦州呢，接着日本的警告信之后，郭松龄气得把桌子一拍，啪，这简直是公开的侵略行为呀！嗯，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你管得着吗？嗯，他马上让参谋长邹作华代表他给日本回个电报，而且也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关东军本身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我们双方的条约明确规定，日本守备队职权只限于租界地和铁路沿线，而你们现在的做法大大的超越了这个范围，因此我不能接受，奉劝日本军队保持冷静，要求你们严守主义，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贵国承担。郭松龄还真不听邪，电报发出去之后，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采取行动，兵贵神速，马上从锦州出兵，以最快的速度把奉天给我拿下来。还是那句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国军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啊！这一下就干到心里了，奉军死守心里，展开了肉搏战，几经拉锯，最后心民也都丢了，落在郭军之手。心民要丢了，就到了奉天眼皮底下了，等于把大门摘下去了。于是奉天为之震动啊。张作霖得到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怎么搞的，妈的个巴子的，可惜手下这么多军队，怎么连个郭鬼子都打不住呢？日本人咋呼了半天，他妈都跑哪儿去了？这不完了。这个消息传到奉天之后，奉天一阵大乱呢，士农工商谁也过不下日子去了。逃难的逃难，逃荒的逃荒啊！英美法日租界地真是好买卖，所有的老百姓全往租界地里跑啊！那租界地里的旅馆，一夜之间就涨了20多倍，原来1块钱住一晚上，现在就20多块钱住一晚上。 就那样也爆满，走廊里也住满了人，甚至连厕所都蹲满了人。有的人租不着房子怎么办呢？夜宿街道，哪怕在电线杆子底下也保险。你看在这个租界地里一蹲，中国军队不敢进去，炮弹不敢往这儿落，能保住生命财产的安全呢。再说郭松龄兵战新府之后，趾高气扬，高兴的不得了啊，立刻召集军事会议，分兵三路，一路率领精兵扑奔营口，迂回包围奉天，一路猛扑铁岭包围奉天。他从正面新民府出兵攻打奉天，这三路大军全派好了。郭松龄掐手指头算了算，现在是1925年12月21，也就是说25号之前我就能坐在大帅府。结果他想错了，首先他的第一军在到达营口之时跟日本军发生了摩擦，这营口遍地都是日本军队，插着高要旗，国军刚到，日本军队就迎上来了，而且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告诉国军现在这个地区属于日本势力保护区之内，禁止中国军队在这通过，马上通过去，不准进入营口市区。国军的军长一听也气坏了，跟日本人吵吵了一顿，但是日本人蛮横无理，铁甲车都准备好了，大炮轻重机枪也准备好了，一旦闹翻了就得开火。现在不是对张作霖军队开战的，是跟日本人直接交战的，问题相当严重啊。一军军长冷静地想了想，我们郭总司令没授权我跟日本人交火，我别自找麻烦了。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干脆我撤回去。因此这路失败了。说铁岭这路，第二方面军刚到了铁岭，又遇上日本军队的阻拦。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我们的防区，中国军队不准越过，你们从哪来的，回到哪去，不然的话那我们就枪的给炮的给。第二方面军一看没有办法，此路不通，也撤回来了。因此郭松龄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郭松龄绝不甘心呐，心说既然小日本直接插手了，别的地方过不去，我从正面打巨灵河，这你还没说的了吧。因此他集中几万人马上猛攻巨灵河。咱们单说张作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喜讯传来，形势为之一变。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率领一个骑兵师背道而来呀，像旋风一样，已经开到奉天。 这一个骑兵师对他来讲真是救命稻草啊。紧跟着张作相手指残兵败将28000多人从锦州方面迂回回到奉天。第三，张学良从山海关退回来之时带了10000多人马也集中到奉天。这几路人马凑在一块儿那也20000多。在演示下对张作霖来说无疑等于一针强心剂。嘿，张作霖一拍大腿，传呀、啊！这回我老张什么也不怕了，请把吴都督坐向老弟齐金窝。时间不大，吴俊生、张作相喘着气拎着帽子来到老虎厅见张作霖。大帅，大帅，大帅受惊了，大帅受惊了。
坐坐坐坐，妈了个巴子，有啥受惊不受惊的？我听人家说朱先生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戏，台上是戏，台下是戏，里里外外就是唱戏。如今咱这戏没唱好，郭鬼子不爱看，那咱就下台让他唱呗，那算得了什么呢？其实他心里胆小，嘴不那么说。咱们前文书都讲了，武太太把东西都装上汽车，用扇布都蒙上了，劝张作霖及早离开奉天，就到了这份上。张作霖也犹豫不决，后来经过反复的思考，不能走。张作霖一想，我要一走了，完了，我这根棍儿算立不住了，往后呼之不灵是威信扫地，怎么说我也得坚持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再逃到大连，或者坐轮船逃到海外，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同时呢，这张作霖呢背着旁人不知道，让贴身保镖，也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把自己的好朋友最相信的包俊峰给找来了。包俊峰是个盲人，是算卦的。张作霖在不得地的时候上过青马坎，也找他算过卦，说他算的灵。日后呢，遇上为难招窄犹豫不决的事儿，都请他给算一卦。据张作霖说嘛，算的相当灵了。现在紧要关头，他举棋不定，因此又把包俊峰包先生请进帅府，外人不得而知啊。见着面之后，张作霖挺客气，包先生，现在的形势大概你也清楚啊，对，清楚清楚，我完全知道。既然这样，你给我算上一卦，你看看是吉呀、还是凶？包俊峰说：“这么办吧，您那抽个贴吧，这玩意来得快的。”张作霖信手就抽了个贴。这贴上有4句话的意思是：乌云遮夜不久长，桃红柳绿好风光，关羽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 张作霖听完之后不明白。
我包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大帅，这个确实大吉大利呀、啊，那就说明大帅虎符欺天，转危为安。您放心吧，奉天万无一失。
是，孟先生，这话你要给我算灵了，没旁的说的，我给您大洋3000块。
哎呀，多谢大帅赏赐，多谢。
哎，不，现在不能给，多咱把国鬼子消灭之后，我才能给呢。
大帅，您有这句话，我就领情了。不过我再奉送大帅一句话：您是天下的福将，多咱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没事儿，您放心吧。
你看这个包俊芳多能白回。后来张作霖、黄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也不给算了，他也算不出来了。那是后话，咱不说。人呢，到了这个份上，哎，一听着这样的话，无限的安慰，精神上有了靠山了。张作霖就像吃了一颗顺气丸，所以打队包俊峰走了，他睡了2个钟头安稳的觉。哪知道第二天喜讯传来，吴俊生、张作相、张学良都回来了，只是张学良没敢见他爹的面，现在还在前线呢。吴俊生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这张作霖先吹了一通，然后把军用地图铺到桌子上。二位啊，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这个仗咱怎么打？郭鬼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咱眼皮底下来了。如今占领了新民府，如果照这样下去，奉天可就危险了。这两个人看了看，大帅，我们建议分兵三路对付郭鬼子。至于这三路人马怎么调配，你听我说。